好，那我们看，继续看，刚才第五个，第五篇啊，第五短篇讲的绝象离说玄虚门，对吧？这个总结的也非常好，绝象离言离相，然后呢，虚名自照，对吧？这不老心里虚名自照。第六呢，第六个小标题讲这个视欲观察形色门，以比喻啊，以比喻来说明这。他说见住做注解，是见住相做注解。笃心是住，是住相，法无住住相，故见住得，即得住法，见一切形色亦复如是。用这样一个眼前见住啊，眼前见住的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啊，说我们现前的这种境界，对吧？现前境界怎么去以般若来正观它，以禅宗的智慧来正观？好，他说。见住做注解，是见住相做注解，是见住相。就说，比如说我们现前，我们对面有一个柱子，对吧？有个柱子，我们实际上就说，你有这个柱的这样一种理解，对吧？你有柱的这样一个理解，实际上是因为有这个相，对吧？实际上这个眼睛这个相，我们叫语言习惯之相，对吧？那我们中国人会叫住。如果外国人可能把它叫 pillar，对吧？英国人、英语的人叫 pillar，那其他语言又会叫其他的，对吧？就这个像是我们与生俱来，甚至生生世世来的这样一种像。那应该这个住和非住像有无量的差别，对吧？这个住，比如说圆的，对吧？你不管它什么颜，它圆的，它顶着一个东西，对吧？这一个住，但是拴马桩的拴牛柱，那佛殿里面那个漏柱，对吧？那个大殿那个柱子等等，这些都是柱，这是个像，这个和方的，这个圆的竖的和那个方的和其他的，比如说还有木头的、金属的，这个都有许许多多的区别，对吧？但你见柱做柱像呢，实际上就我们心里有这样一个见解，有这个语言文字之像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眼前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分别之像，对吧？也就是说。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眼前现前的这样一个东西和我们眼前心里边显的这个像，它实际上是我们只看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像，实际上看到是自己的习气所显现。那有人说这是相分，对吧？见分和相分，对吧？说哎，你用这个唯识里边讲，他说我们实际上，这个相当于我们的相分，对吧？那我们脑子里边这个像呢是见分，是吧？他说："因为见住相做住解，对吧？因为见相而生解，对吧？我们对于这个住呢，我们会有许多的这种，比如说圆的、直的、坚硬的、漂亮的，对吧？或者说，然后非它的、非住的，又有许多的这个又可以说 N 个这个描述，对吧？正面的、反面的，关于性质，关于什么的，关于它的认识，美好的、好看的、难看的等等这些。"而这是我们的这个解，对吧？就是由这个相而做解，对吧？那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其实上呢都是我们的心，对吧？我们的心就是说，笃心是住，是住相。就是说，对凡夫来讲的话，你见的住是住，所以就有住相和住相之解，对吧？和这个，哎，你看到这个相，然后有这个对这个相的种种的妄想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对于修行人来讲的话，他看到这个住，见住就见到了自心，见住就见到了自心，见到自心的妄想和非妄想两个方面。他说，笃心是住，是住相啊，法无住住相，就说我们呢，就是有这个住和住相呢，就是你第一步你看到的是我们的心，是我们的心产生了一种动，所以说。非风动，非是幡动，仁者心动，对吧？仁者心动，就是说风动还是幡动，是吧？你说风动，实际上是你的心执着于风的这一面的这个辨识，对吧？实心妄想，对吧？你说幡动呢，是因为你看到了幡，对吧？执着于幡的这一方面，哎，你的偏重了。但是啊，实际上是风和幡是同时在动，同时在你的心里动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它是非是风动，不管你说风动说幡动，实际上是。是你的心在动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参悟体悟这样一个，就是说你要学佛，你要学，比如说《楞伽经》讲万法唯识，对吧？《楞伽经》讲都是自心限量，那你在现实中就是要这样，限量是就是要这样，它不是 物的限量，而是我们心的限量。这是我们就是要理解这个东西，就要去修行。有很多人就是他偷心妄想不死，他就没法，他知道听过这种究竟的这样一个道理，但他无法用于现实中，所以他就无法真正体会到佛法的妙处，他无法去从烦恼中解脱出来，妄想中解脱出来。因为他把他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，这个道理没有在心里扎根，没有定，对吧？没有定见，没有定性，所以他就没法真正走进去。所以为什么大乘起性，大乘要了解大乘的语言道理呢？非常就并不难，但是你要起性，甚至性成就发心，那还是很不容易的，对吧？还是一个过程的。当然你要再做的解行发心，对吧？那还是有一个更加漫长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说这个心呢是住的，是住相，对吧？然后但是这个法呢没有住和住相。这个法指的这真性之法，对吧？这真如真性之法，就实际上呢真正的法呢，就是我们真如智慧呢，它是没有住没有住相的。我们的心可以现象，可以显示这个住这个相，对吧？对于凡夫来讲，就是有住有住之解，有这个相有相之解。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讲的话，他一开始首先知道这个住和相实际上都是我的心，心中之住，心中之相，是自心的妄想分别。然后呢更进一步呢，这个所谓的这个法的现世出来，这个法呢它的本质上它是清净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法本真的真如法呢，它是没有住没有住相的，也就是我们的心实际上是清净的。虽然我们的心显示出住和住相，但是我们的心本身是清净的。换句话说，当你看到这个住的时候，这个住也是清净的。所以说云门祖师他说，古佛与漏住相交是地主第几机，对吧？古佛与漏住相交是第几机。云门祖师他会漏住在前面这个，对吧？那个佛殿前面或者 佛的墙那或者那个佛殿墙那个柱子啊，他古佛与漏住相交是第几机。后来他说，南山起云北山下雨，对吧？南山云北山雨，南山云北山雨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音乐乐师叫宋璟啊，他写的唐代一个乐师，他写的这样一个用民谣写的一个这个音乐，他引用这句话，他说，古佛与漏住相交是第几机，他自带云，他自己呢解释进一步的来说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他说，南山起云，北山下雨，南山起云北山下雨。关于这样一个这个住相嘛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住相，所以呢想起了这样一个公案。我可以看一下这里边的一个进一步的把这个案来做一个解释啊。古佛的云门说，古佛与漏住相交是第几机，对吧？古佛与漏住相交是第几机。关于这个古佛与漏住相交是第几机啊，在碧岩录里边呢有一个解释。碧岩录里边这个关于这个南山云北山雨，有个雪窦禅师的这个解释，他说，南山云北山雨，四七二三面相堵。我这个发的群里边大家可以看啊，群里边应该可以发到哪个群里？不行，我这显示这个没法发。他就说南山云北山雨啊，四七二三面相堵。他说，当他讲这个南山起云北山下雨的，前面问说古佛与漏住相交是第几机，有现前现量，对吧？我们看到眼睛，其实上就是你任何一个人，对吧？实际上就是你任何人，当你眼前限量，你看到这个漏柱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柱子的时候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是古佛嘛，对吧？但是，都是这样。当你看到这个时，它这是第几机？是第几机？ 他的解释就是说，哎，南山云北山云这样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雪窦禅师来解释宋的时候，他说四七二三面相度，四七是谁？达摩，二三是六祖，对吧？他说，哎，南山云北山云啊，就达摩六祖呢，两个人见面对面去看，对吧？两个人面对面，是吧？两个人面对面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看到这个柱子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到这个柱子的时候，就说，就是心境一如嘛，对吧？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讲，就是说就相当于达摩和六祖见面，对吧？达摩和六祖见面，然后他讲新罗国里曾上堂，大唐国里未打鼓，对吧？大唐国里未打鼓，就说实际上就说。也就是说其实那个东西本来就在，对吧？那个东西本来，但是呢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，你看到这个事，你当我们这个普通人看到那个东西一刹那，实际上我们已经错过了它，我们在一刹那我们就产生了妄想。妄想没有产生以前，就是新罗国里曾打鼓，对吧？人人都本具的那个东西。但是呢新罗国里曾上堂，对吧？它就显示当一刹那你的眼睛看到那个东西，实际上那个东西已经显示。但是呢大唐国里未打鼓，但是呢哎，到了我们这个这一念过去以后呢，我们实际上就显示不出来了，显示不出来了。所以这里他后面还叫苦中乐，乐中苦，对吧？这个东西谁道黄金如粪土，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本来是黄金，对吧？但是呢其实上由于众生的执着妄想，它就变成了粪土，对吧？所以苦中有乐，乐中有苦，对吧？对于这个诸佛菩萨和圣人来讲的话，其实苦中就是乐，对吧？苦就是众生看到这样一种流转呢，它就是乐，对，就是如如不动。这个相呢就是非相，对吧？就是真如。但是呢对于凡夫来讲的话，对吧？凡夫所执着生死之乐呢，反而就是一个生死之苦，对吧？凡夫的执着妄想，也就是说，同样吧，我们回到这个对镜，比如说对镜的这样一个问题，眼前的柱子，对吧？就说要么是黄金，要么是粪土，对吧？要么是黄金，要么是粪土。对于凡夫来讲，就是粪土，就是生死流转，对吧？就是生死流转。对于真正的禅者来讲，就是黄金啊，对镜即是清净，对吧？对镜即是无始以来的这个坚固般若，对吧？历劫以来的坚固般若。这样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讲这个。但是呢，这里呢，就是说他用这样一个住啊，就法无住，法无住和住相，对吧？法无住和住相，就眼前之相和心中之相，其实。没有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没这个东西，但是什么了，对吧？是黄金，对吧？谁道黄金如粪土的？有就是粪土，那无就是黄金，对吧？无就是黄金。所以说古人讲，香之南，檀之北，终有黄金充一国，对吧？用这个黄金来比喻什么呢？当然我们说净土也是黄金，黄金为地什么这个东西，但这个实际上是比喻我们心地的那种东西，对吧？比喻我们心地的，就像前面有一个公案嘛，叫这无缝塔的公案，对吧？无缝塔那个南阳国师后来肃宗问他说，你和尚百年以后要什么？他说给我做个无缝塔，对吧？然后他说这个无缝塔到底如何？然后他半天不说话，对吧？半天不说话良久，对吧？然后说你懂吗？他说不懂。然后他有一个单元禅师，对吧？单元禅师他说小事单元，他说我有一个弟子叫单元，叫单元禅师懂得这个事。后来他圆寂和这个单元禅师这个肃宗呢找到这个单元禅师，然后就问他他说什么香之南，檀之北，终有黄金充一国，对吧？琉璃殿上无知识，无影树下何同传，对吧？琉璃殿上无知识，对吧？然后无影树下何同传，对吧？那你想琉璃殿和无影树是代表什么呢？所以这终有黄金充一国，黄金如粪土的，谁道黄金如粪土？就是说眼前的东西啊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教理来理解这种并不难，关键在于我们真实的 真实的日常之中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呢怎么样去体会到它，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这是个非常非常，我们要把这个事啊，就是开悟的这个语言文字之理和开悟的事要区别开来。所以说我们讲禅宗并不意味着我们通过讲就能够开悟，对吧？能够令人开悟，对吧？这一点我们就是我们懂了，也并不能意味着我们自己真实的智慧现前。真实的智慧现前需要时节因缘，对吧？但是讲话也算时节因缘之一，许多的时节因缘之一。我觉得这点必须把它区分开来啊。那我们讲为什么讲呢？我们讲的实际上是去除妄想的，获得一种正确的见识、正确的知识，而不是正确的见地。这个还是有差异的。我们连见地都不是，那你何况还能够开悟呢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对这些东西要定位啊，要清晰。所以他讲的，刚才讲的用住，对，是就用这个现前这个住相来做解释。对，所以说因为我们看啊，法无住和住相，对吧？住和住相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心的显示的，法无住无见相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现前的见到这个住的时候呢，才是真正的得法，对吧？见住即得住法，对吧？这个住法实际上是真实，这个住法则是住的实相。正是因为你没有那种妄想执着，所以当下见住就是住的实相，也是心的实相，对吧？也是叫法无住和住相。所以说呢，你这个时候呢，没有住和住相的时候，你才见到真正的住的清净相实相，对吧？见住即得住法，然后呢，见一切形色亦是如此。所以人呢，你见到其他的一切形色也是这样的，就见一切形色即见一切形色之实相，以智慧眼实相眼观一切法，法住法位，还是这样的。所以说人家也说见闻觉知无障碍，对吧？然后见闻觉知常三昧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另外一种说法说法无见闻觉知，但是也不离见闻觉知，对吧？不离见闻觉知，意在目前，但不是目前法。祖师之意在目前，就是现前对境，但是又不是目前之法。现前对境如果有这个对境之相的话，有所对，有能有所，那就不是它，对吧？所以说只有你见闻觉知无障碍，才能够见闻觉知常三昧，对吧？常空不碍什么什么非，对吧？忘了那个字是吧？常空不碍白云飞，对吧？常空不碍白云飞。好，那么这是第六部分，我们把它讲到这里了。